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4月16日22点整，巴黎时间4月17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4月1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所罗门群岛将举行全国选举，与台湾断交的所罗门总理争取连任，坚持深化亲中政策。以色列呼吁对伊朗导弹项目实施新的制裁。在巴黎奥运进入百日倒计时这一天，将开售25万张门票，一半以上的门票票价低于100欧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日说，中国可以加速乌克兰的和平。听众朋友大家好，所罗门群岛选民将于4月17日投票选出下一届的政府。由于该国与中国的密切关系，此次选举可能会对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产生重要的影响。投票站将于周三上午7点开放，并于下午4点结束。大约6780名选举官员将参与其中，这是2019年选举人数两倍。因为选民还将选出新的省议会和霍尼亚拉市议会。为了防止发生骚乱，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等邻国已在选举期间派出警察协助维持治安。因此，此前选举随后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些社会骚乱。夏威夷大学太平洋岛屿研究中心副教授兼前主任卡布陶拉卡称，这次选举可能是所罗门群岛自独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因为该国持续存在的经济问题及在中美之间更大竞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外国观察家来说，主要问题是所罗门群岛与中国持续关系，以及总理索加瓦雷是否会再次当选。索加瓦雷因在2019年将外交的承认从台湾转为中国而闻名于海外。这一有争议的决定引发了骚乱。2021年11月，抗议者瞄准了霍尼亚拉唐人街，并试图冲进索加瓦雷的住所，应政府的要求，在澳大利亚警察特遣队的帮助下才恢复了平静。随后在2022年，索加瓦雷与北京签署了一项秘密安全协议，引起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恐慌。这些国家担心中国有一天可能会在那里建立海军基地，而极大地扩大北京的军事影响力。该岛链位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以东约2000公里处，距中国的上海市东南部仅6000多公里处。索加瓦雷的最高职位竞争对手之一，直言不讳的国会议员，该国第一任总理的小儿子小波德·凯尼洛亚雷已经承诺将与台湾建立关系。美国的众议院本周或将就援助乌克兰以及以色列及台湾等法案进行独立投票，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数月以来，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和乌克兰领导人一直敦促美国国会授权向基辅提供更多的援助，并警告说，如果没有美国的额外支持，乌克兰军队可能会在与俄罗斯军队的战斗中失去更多阵地。周一晚间，美国国会众议长麦克约翰逊在与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见面时提出了对四项独立法案进行投票的建议，其中包括为台湾提供资金、对伊朗实施更多制裁以及允许乌克兰兑现被扣押的俄罗斯资产的法案。约翰逊在会后说，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像普京、习近平和伊朗这样的恐怖分子、暴君或者可怕的领导人，他们都在关注美国是否会为其盟友和我们自己在全球的利益挺身而出。我们会的。 我们将就对以色列的援助、对乌克兰的援助、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援助进行投票，然后是另一项包含国家安全优先事项的措施，其中包括对伊朗的其他制裁，以及我们在此讨论已久的其他措施。这是一个优先事项，我确实希望本周内能完成这项工作。约翰逊承认说，乌克兰问题显然是共和党方面争议最大的问题。我认为美国人民应该得到解释，为什么在这里提供援助符合美国人的利益。该方案将偏离参议院在今年2月通过的950亿美元援助方案，是否能在美国参众两院获得通过仍未可知，但约翰逊表示将与众议院民主党领袖进行讨论，以争取支持。
以色列呼吁对伊朗导弹项目实施新的制裁，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在伊朗对以色列进行空袭之后，以色列4月16号呼吁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以色列外长卡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经联系了30多个国家，推动对伊朗导弹项目进行制裁，并宣布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尽管世界各国领导人恳求缓解紧张局势，但以色列似乎决心采取军事报复措施。以色列军方官员星期一说，德黑兰必须要为周六发射大约350枚导弹和无人机的空袭付出代价，其中许多是从伊朗本土发射的。以色列武装部队参谋长哈勒维中将说，伊朗的空袭将得到回应。以色列军方领导人没有细谈将做出什么回应，尽管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海军少将说，回应将在我们选择的时刻做出。以色列发出这些强硬的言辞，正值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者美国也敦促以色列展示克制之气。华盛顿说，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空袭没有造成多少损害，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美国是已经将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的几个国家之一。随着联合国制裁的到期，美国自从去年10月起已经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实施了几轮制裁。
据《华尔街日报》16日报道称，台湾准总统赖清德在国安问题上向美国释放安抚信号，请听本台记者夏荣更详细的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准备在国安团队中留任现任班底成员，这是在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在白宫疲于应对乌克兰和加沙地缘政治危机之际，赖清德的新政府不会掀起太多风浪。报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加入国安团队的人选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公布，其中包括一些美国政府熟悉的面孔。据报道，赖清德计划任命现任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担任国防部长，现任外交部长吴钊燮则回国执掌国安会。他在2016年到2017年曾经担任这一职务。上述知情人士说，目前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林佳龙将接替吴钊燮的外交部长职务。林佳龙在华盛顿不太为人所知。有政府官员和政事分析人士表示，上述任命计划实际上相当于对台北现任内阁的重新洗牌，意在展示一种连续性，可能会受拜登政府欢迎。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格莱伊说，拜登政府希望看到台湾政策的连续性。专研台湾地缘政治的学者南乐则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虽然林佳龙的外交政策经验相对有限，但他曾经担任许多高层职位， 肯定堪当此任。无论如何，拜登政府官员看到这样一个国安团队，他们会认为肖美琴仍将在外交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对中国政策方面，赖清德计划任命长期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邱垂正担任陆委会主委。《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强调出，有望执掌国防部的顾立雄将是2000以来少数几位没有军衔的台湾防长之一。他有望领导台湾军队实施全面改革。台湾军队曾经隶属于国民党，在2000年代初进行了国家化。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15日欢迎日本自卫队从明年起正式参加美菲两军实施的肩并肩等联合演习，称我认为日本参加是很好的行动。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4月15号欢迎日本自卫队从明年起正式参加美菲两军实施的肩并肩等联合演习，说我认为日本参加是很好的行动。提到中国，马克思谴责说，最近菲律宾在南海遭受了非法的攻击性的不负责任行为。他表示，对日本自卫队正式参加美菲联合演习没有异议，强调日美菲朝着维护稳定和平与航行自由、彻底遵守国际法的目标，能够最大限度地运用所拥有的力量。马克思11号出席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日美菲三国首脑会议，就设立人道主义援助和应对灾害的三国演习达成共识，发布声明，明年三国演习将加入美菲肩并肩等联合演习中。在记者会上，马克思就方便日本自卫队参加联合演习的日菲间的互惠准入协定透露说，谈判没有争议点，预计很快就能签署。肩并肩是美菲两军每年举行的最大规模演习，今年将在4月22号到5月10号实施，预计约有17000名官兵参加。马克思说，计划首次举行网络安全保障与指挥统治训练，将是最复杂、规模最大的演习。
4月17日，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下耸立的圆盘将跳到100天，这意味着离夏季奥运开幕式7月26日还有整整100天的时间。4月16日上午，2024年巴黎奥运会圣火采集仪式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奥林匹亚举行。奥运组织者将在4月17日巴黎时间10点开始开售25万张低价门票，包括艺术体操、乒乓球、沙滩排球、游泳等项目的门票。为了满足大众的需求，这些门票中有一半的价格低于100欧元一张，只有 5% 的门票价格超过了400欧元。16日，法国的游泳奥运冠军马努多·勒和马努杜成为奥运圣火传递第二位火炬手。根据日程的安排，奥运火炬将在希腊境内进行为期9天的传递，于4月26日离开希腊前往法国。4月26日下午17点半在泛雅典体育场与巴黎的奥组委代表团完成交接仪式。交接结束之后，圣火将在雅典的法国大使馆过夜，第二天登上三桅船贝伦号前往法国的马赛，并于2024年5月8日开始在法国展开为期68天的传递活动，最终将于26日在巴黎点燃万众瞩目的主火炬，宣告第33届夏季奥运会正式开幕。巴黎的奥运会将于7月26日开幕，4月17日法国巴黎将迎来夏季奥运会开幕倒计时100天。法国总统马克龙15日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谈到了在塞纳河上举办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他表示，如果安全风险过高，可能会放弃在塞纳河上举办的第一方案。马克龙说，我们可能会限制人数，将开幕式放在特罗卡德罗广场举行，甚至改在法兰西体育场举行。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4年4月17日星期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将于周二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从而告诉美国国会，拜登政府正在认真地审视美国的各种贸易防御工具，以应对中国贸易和经济政策所构成的威胁。据路透社4月16日发自华盛顿的消息，戴奇在提前提供的书面证词摘要中指出，中国的政策导致多个行业出现依赖性和脆弱性，伤害了美国工人和商家，并给我们的供应链制造了真正的风险。拜登政府为应对中国贸易和经济政策所构成的威胁，正在认真考虑美国的各种贸易防御工具，包括重新检讨特朗普时代对中国进口商品课征的关税。路透社引述戴奇的话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认真考虑我们现有的工具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包括通过对中国相关301条款关税历时四年的检讨。戴奇在书面证词中还表示，他正在认真审阅一份由五家美国工会提出的调查申请，该申请要求对中国海上后勤以及造船业中被指控的不公平行为、政策和做法进行新的301条款调查。戴奇在证词摘要中还表示，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关系是复杂的，正如总统所说，我们希望与中国竞争而不是冲突。拜登政府在供应链方面的工作主要目的就是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让供应来源多样化，以避免像新冠疫情末期出现的瓶颈。一周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访华期间已向中国领导人发出警告，由于中国对电动车、太阳能板和其他清洁能源物资的过分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形成了一波不可接受的出口浪潮的威胁，伤害了美国及其他地方的制造商。耶伦周二也将在美国财政部与中国官员就平衡成长展开新的对话。路透社转引中国贸易专家的话说，耶伦对北京有关产能过剩的警告可能只是第一步，后续可能会启动新一轮的301条款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调查，从而导致对电动车、太阳能板和其他进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回顾不久前的3月29日，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曾经发布了2024年度对外贸易壁垒国家贸易评估报告，其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在农产品非市场政策的做法，以及助长政府侵犯权利的数据政策方面的壁垒。该报告从1985年以来每年发布一次，全面审查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以及电子商务在主要出口市场面临的重大外国壁垒。本年度的报告指出，在农产品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系列农产品和食品上存在不透明且繁琐的设施注册要求，作为受高致病性禽流感影响的地区之一，其家禽产品的贸易没有遵守基于科学和风险的标准和承诺。报告还表示，中国国家主导的非市场经济和贸易方式继续影响着中国奉行的产业政策，并为中国企业提供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包括大规模的财政支持、监管和其他优惠，以及旨在使外国竞争对手处于不利地位的正式和非正式政策和做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出，这种行为严重扭曲和扰乱市场，导致严重且持续的产能过剩，钢铁、铝和太阳能等行业当前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最新公布的拉丁美洲钢铁协会数据显示，去年拉美地区国家从中国进口的钢材达到创纪录的1000万吨，年增了 44%， 2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 8.5 万吨。在拉丁美洲，约有140万人从事钢铁业，但他们的生计日益受到威胁，因为中国钢铁的价格比本土生产的价格低了 40%。 拉丁美洲钢铁协会主管告诉法新社，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太大了，没有人反对国家之间的贸易，但必须是公平贸易。随着廉价中国钢铁涌入拉丁美洲，威胁到与该行业有关的数以十万计的就业机会，拉美金属工人呼吁提高进口关税，比如智利和巴西等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Alexant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周二就德国总理舒尔茨对中国的访问发表了社论。在法国和德国关系越来越疏远的背景下，《法国世界报》担心未来会出现人人为己的局面。法国世界报周二在社论中表示，德国总理在中国呼吁公开和公平的竞争，似乎德国总理是忽视了北京指认谁的力气大的这个事实。如果欧洲人不团结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的话，就会面临被削弱的风险。法国世界报指出，2022年2月27号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三天，德国总理在德国联邦议会的讲台上庄严地宣布时代变了。德国被迫承认多年来自己一直把赌注压在普京的理性上，把赌注压在依靠俄罗斯天然气的供应来维持德国工业的运转上，从而误入了歧途。法国世界报表示，德国总理所说的时代变了，不仅只涉及德国和俄国的关系，它还涉及到在只知道弱肉强食的政权面前要捍卫民主和法治。时代变了标志着通过贸易来改变这一理论的终结。通过贸易来改变是德国的一个政治理论，根据该理论，通过与西方民主国家进行贸易，独裁政权必然会实现自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总理所说的时代变了也事关中国。然而，德国总理舒尔茨于4月14号星期天至4月16号星期二率领大型经济代表团访华，显示了当涉及与中国的关系的时候，舒尔茨这位德国社民党人对自己的定位与前总理默克尔是一致的，而不是与默克尔决裂。法国世界报还指出，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坚称需要降低对中国的风险，但尽管如此，许多德国企业家，尤其是最大的德国企业家，仍然认为恰恰相反，主要的风险是没有足够的把赌注压在雄心勃勃的要成为世界老大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身上。目前在华经营的德国企业不少于5000家。舒尔茨的环保部长贝尔伯克称习近平是独裁者，德国商界在去风险问题上存在分歧，而舒尔茨自己的政党社民党似乎相信中国可以影响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因此舒尔茨是走在钢丝上的。然而舒尔茨呼吁中国进行公开和公平的竞争，似乎德国总理忽视了北京是指认谁的力气大的这个事实。 尽管中国的内需依然低迷，但习近平远没有做出丝毫的妥协。习近平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指望受到大量补贴的中国工业来征服新市场，以便确保中国经济有令人满意的增长。身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习近平，事实上是一位保守派，他只信奉供给政策，他坚信支持内需会让中国人懒惰，从而导致中国的衰落。舒尔茨是无法改变这种心态的，他应该更多的考虑众多欧洲国家对北京所持的保留意见，并从他自己做出的时代变了的总结中得出结论。法国世界报的社论最后写道，2019年3月习近平来到巴黎的时候，不仅受到马克龙的接见，还受到默克尔和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接见。2024年春天，在中国国家主席准备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三周，德国总理访问中国，未来可能是人人为己，唯一的赢家可能是习近平。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丹兰编播的柏林飞鸿。
德国总理舒尔茨于本月14到16日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是他担任总理以来时间最长的国事访问。德国媒体自然表示了多方关注。法兰克福汇报就舒尔茨15日在同济大学发表演讲指出，舒尔茨向学生们讲述了倾销、知识产权保护和他的不消费大麻等，他发出的信息很明确，他在畅所欲言，他喜欢说谢谢，这一回他是真心感谢中国给了他自由表达的机会，而不必直接冒犯政治东道主。这是舒尔茨为言论自由做广告的方式。南德意志报表示，舒尔茨在同济大学为知识产权保护做了广告。他还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是侵略战争，并要求不要武力推移边界。该报指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有力帮助，以便俄罗斯能绕开西方的制裁。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所谓的军民两用物品，这是俄罗斯为其武器生产所需要的物品。舒尔茨通过与大学生交流的方式，事先从上海向北京发出了他要传达的信息，其中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倾销对经济发展的损害。他在上海既做了广告，又发出了警告。德国 NTV 电视台表示，德国希望在不疏远其重要贸易伙伴的情况下，更加独立于中国。舒尔茨对中国的访问有如走钢丝，在困难中寻求平衡。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曾格莱因怀疑，舒尔茨在公平竞争方面能否取得成就，但舒尔茨此行更多的是要发出一个信号。德国巴州广播电台指出，中国电动汽车是舒尔茨访华之行的一个话题。鉴于欧盟可能对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舒尔茨呼吁中国创造公平的竞争条件，但对欧盟可能采取的措施持保留态度。他呼吁中国电动汽车在欧盟获得开放市场，但不要倾销，不要生产过剩。虽然欧盟仍在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但亚洲汽车专家希伯特 估计，如果个别生产商的生产受到补贴，例如通过降低工厂电价等，补贴就很难证明。如果欧盟在年中得出结论，认为倾销正在发生，其惩罚性关税就可能随之而来。上海德国商会常务董事布特克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惩罚性关税也会损害中国汽车生产商的德国供应商，他们要求的是采取对策，而不是施加惩罚性关税。德国经济周刊的印象是，舒尔茨中国之行起步时，首先在重庆访问了一家公司，舒尔茨的行程看起来就像是一次重要的魅力攻势，而且不仅仅是在第一天，商务第一，顾虑第二，而这正好是发生在德国经济疲软之时。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马克思·曾格莱因表示，总理此行明显是在沿袭旧有模式，这正是中国领导层希望看到的访华之行。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卢夫斯克4月5日进入紧急状态，原因是当地发现了一个核辐射源，当地检测到的核辐射值超过正常值的1600倍。路透社引述俄罗斯媒体报道了上述消息之后，引发了中国东北临近俄罗斯边界的民众的恐慌，因为事实上哈巴卢夫斯克离黑龙江的抚远县仅仅68公里，鉴于俄罗斯在切尔诺贝里事故事件上犯有前科，此一突如其来的核泄漏事件自然引发边界地区民众的恐慌。之后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在4月9日发布公告说，核泄漏事故已经获得解决，事故的起因是一个工业碳伤仪上的铯137胶囊包装受损引发核辐射，目前已被转送至专业监管机构，市政府宣布从4月10日开始解除该市实施的局部紧急状态。不过中国网民对此一事件的质疑并未因此而终止。首先，中国官媒为何迟迟没有对事件加以报道？事实上，在路透社4月5日报道哈巴罗夫斯克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之前，早有居住在俄罗斯的华人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披露说，核泄漏事故从3月底就已经发生，而中国媒体一直到4月8日才陆续对此作出报道。莫非是为了避免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到访北京之前发表负面新闻？就连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特约评论员胡锡进似乎也对中国媒体的这种反应表示不满。他在微博上说，遇到这种事情，边界这边的中国当地媒体应该发声，及时跟进报道，越是详细透明，这边的人还有网友们越不会猜东猜西。有黑龙江加茂斯网民在微信上质疑道，辐射的范围到底有多大？俄方并没有公布相关地区检测到的核辐射具体数值是多少，也不知道源头是怎么泄漏的，有几个源头依然是不知道。俄方何以将跟他国毗邻的边界地区作为核试验基地，堆放核废料，陈旧核设施不处理，这些就更加不明白了。那么倘若俄罗斯当地政府公布的消息属实，铯是一种呈银色的软金属，铯137是核弹、核武器试验和核反应堆内核裂变的副产品之一，它会释放出伽马射线，因此被常用于校对医治癌症的放射治疗设备，也可以用于校对用来监测放射治疗人员及病人所接受的辐射水平的辐射检测仪器。铯137也用于监测工业产品的重量、厚度和密度，以及探测焊接点和金属管道的裂缝等等。近年来在巴西、澳大利亚、泰国等国也发生过铯137胶囊遗失的先例。去年1月底，澳洲一枚装有放射性物质的微型胶囊据报从一处矿场运至储存设施时，在途中自卡车掉落遗失。澳洲消防部队警告民众，倘若发现胶囊，不要用手拿取，而应及时通告有关
部门。不过澳大利亚最终居然大海捞针，找回了这枚体积相当于一枚硬币的胶囊。最后，SIR-137 胶囊辐射会对环境以及受到辐射的民众的健康产生何等影响？SIR-137 对人体的影响取决于其辐射的强度、暴露时间和受影响的人体细胞种类等等。如果胶囊破损，风险更大，因为SIR-137 是一种非常高辐射的放射源，可能会引发急性的放射病症，如恶心、疲倦、呕吐以及毛发脱落等等。如果受到约1西弗特辐射剂量的直接照射，甚至可能导致死亡。去年澳大利亚全国都在寻找被丢失的SIR-137胶囊时，澳大利亚放射性科学研究人员就提出了自然界和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悉尼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影像科学教授戴尔·贝利解释说，SIR-137的半衰期约为30年，但是30年之后，其辐射度继续超过环境中的天然的辐射水平，大约将延迟300年。贝里教授说，这种放射性物质会发出贝塔射线和伽马射线。据他说，装有SIR-137的胶囊不能滤除贝塔射线，只能滤除伽马射线。伽马射线只有在近距离和长时间照射的情况下才会造成损害。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0日在北京会见了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这是时隔9年后习近平与马英九的第二次会面。中国最高领导人接见一位卸任多年的台湾总统，此举传递了怎样的信息？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政治象征意义？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对此阐述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您好。
你好。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台湾大选后到访中国大陆开展和平之旅，请您谈谈他此行的目的和意义。
马英九把这次大陆之行呢定义为和平之旅，也就是为两岸和平而奔走。他本意呢应该说是避免战争，避免战火，他本意应该是好的。但是在双方的需要上，我觉得可能是北京中共方面更加需要，因为这是在选前马英九曾经去大陆走过，这是在台湾大选之后呢马英九启程前往中国大陆。那选后的格局是，现在在国会呢三党都不过半，那国民党呢略占多一点，是国民党呢成了议长和副议长国会的。但是在政府方面，总统方面呢是民进党继续执政，赖清德当选总统。所以中共呢对台湾的选举结果是很不满意。那这个时候中共呢主动邀请马英九到访，是因为中共需要在台湾找到代理人，是为了大一统，为了统一。因此同时也是中共统战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要分化台湾。马英九代表的是在野的国民党，赖清德代表是执政的民进党，习近平和中共呢是向在野的国民党伸出橄榄枝，但是没有跟执政的民进党有任何接触的意思，这在相当程度上有分化台湾，在台湾制造割裂或者说是选择性的利用这么一个政治企图。
马英九和习近平9年后再度会见，选择在4月10日，这一天也是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10周年，这是巧合还是另有含义？
对马英九和习近平来说，他们可能根本就想不起这个日子，习近平肯定是不知道台湾的太阳花学生运动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而马英九也可能是健忘了，毕竟事情过了10年。马英九和习近平或者是中共之间的交流并不是两岸民间的交流，尽管马英九选择性的带来一些台湾的统派青年，但并不代表台湾的社会或者主流民意，所以呢，他们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官方交往，国民党的官方在跟中共大陆的官方交往。本来选的是4月8号，往后呢推了2天，据传出的消息是，习近平当局要跟美国别苗头，因为10月10号美国是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华盛顿，而且美日首脑峰会是历史性的首脑峰会，全面提升美日双边的合作，突出日本在亚洲的角色。而且这回呢拜登政府和日本政府宣布呢要建立的关系啊是全球伙伴，当时是区域伙伴， 一是为了日本的自卫，再一个是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现在全球伙伴就要突出日本的角色，就是美国把亚太地区的防线进一步的向日本推进。随后呢，还会有菲律宾总统加入，出美日菲三国的高峰会。这个时候呢，习近平为了跟美国呢变苗头，那么就说把跟马英九的会见放到10月10号。不过非常可悲的是呢，这边美国所主持的美日峰会或者美日菲峰会啊，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美国跟中国周边国家邻国的关系。但是中国这边显然是显得很尴尬很孤立，因为要跟美国抗衡的话，它并没有什么盟国，既没有俄罗斯也没有北朝鲜，这个时候跟他来结盟或者是伊朗，而是选择台湾的一个在野人士来为自己背书。这个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显得很不对称，因为中共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相当于在中国的一部分里面选了一个代理人来跟美国唱对台戏，这个对台戏就显得是太不平衡太不对等，所以由于这样他们才选了4月10号。不过呢，这也是一个讽刺，也是一个巧合，就刚好是台湾的太阳化学生运动10周年。因为太阳化学生运动的主旨啊，当时马英九执政，国民党执政，是亲中两岸的走近，有一个服贸协议，当时的台湾青年呢，台湾学生反对，所以呢就以激进的占领国会的方式抗争，结果使后来的这个服贸协议啊，相当于是停摆。太阳化学生运动对台湾社会冲击很大，也显示了台湾本土的青年他们的主流民意啊，是反对跟中国大陆或者跟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这种勾兑，他们主张的是真正走向国际社会，而不是把自己锁定了现在一党专政的中国大陆。
您认为二度马习会有什么看点？双方都谈了些什么？
二度马习会的看点就是两人的身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上一次见面的是2015年在新加坡，当时呢，马英九是台湾总统，而习近平呢是刚上任不久的中共总书记。那个时候会谈呢还有一些两岸的官方性质，中华民国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然后这一回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马英九已经不再是总统，成了民间人士、在野党人士，而且也不再是国民党的主席，只是前主席，而习近平呢仍然在位置上。可以看出两岸政治的不同，台湾有民主选举，有定期的轮换政党轮替等等，那中国大陆是一潭死水，而习近平谋求长期执政和终身执政，说这个时候会见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外电的报道把习近平称为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其实这两个称呼中共方面都很不高兴，因为中共用的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而对马英九只称呼马英九先生，他们既不愿意称呼马英九是中华民国前总统或者台湾前总统，也没有愿意称呼马英九是中国国民党前主席，因为中国呢不愿意承认中华民国，处心积虑啊要消灭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存在一天啊，就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篡位，没有合法性正统性，是吧？尽量避开，说他是以党的身份，党的总书记的身份，但是马英九实际上是一个党的前主席的身份，从这点看出来就是中共在北京这边有他的算计，一方面有他的权力傲慢，另外呢也有他的历史的顾忌，还有他对台湾的这种目的。回过头来说，马英九虽然是以和平之旅，希望两岸和平，但习近平这次会见马英九跟上次不一样，有很大的权力炫耀的成分，因为这次看上去规格拉得很高，除了习近平出场，还有另外两个政治局常委作陪，两个政治局常委加习近平相当于三个政治局常委。马英九其实是有民主和宪政理念的，但是习近平坚持的却是一党专政一人独裁，所以不知道马英九心中作何感想。另外一个最大的看点就是习近平在强调中华文明，马英九也在谈中华儿女，但是马英九谈中华儿女的时候恐怕跟台湾的主流民意啊相去甚远，因为台湾尤其是年轻人的主流民意还是主张台湾独立，而中共在习近平在谈中华文明的时候其实跟中华相距很远，因为中华文明绝对不存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马英九呢，在某种程度上呢，是被中共当成了统战的工具，或者是被利用的对象。不过，中共虽然不报道，但是马英九在中间提到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中共强调说，马英九在不赞同台独、反台独。其实，马英九呢，虽然提到说他本身不赞同台独，但是也提到了这两岸很多青年人应该加强交流这些话题。这个马英九的主要谈话点呢，在中国的媒体中没有得到体现。
马英九本次大陆之行历时11天，从广东到陕西到北京，马英九先后至少5次流泪哭泣哽咽，他为什么如此伤感？
马英九呢，我觉得他这个哭泣啊、流泪啊、伤感啊，应该是很多是他的一个个性或者是触景生情， 个性来说，因为马英九出生于一个比较舒适的家庭，在香港出生，台湾长大，家里呢是三个姐姐一个妹妹，他是唯一的男孩，受父母的宠爱，也受姐妹的忍让，也就是说在宠爱中长大。也许他从小就养成了爱哭的习惯，那马英九在台湾呢，动不动就会哽咽。另外一点就是制造这种场面呢，不管是在深圳呢，在西安呢，在北京，又是一些音乐，又是一些肃穆的环境，自然让他会有点触景生情的样子，容易受到环境的触动。但是呢，他这个哭呢，并不是外界所理解的说哭给中共看，哭给习近平看，正表现。我不认为马英九需要这样，我也不认为习近平呢是一个要长相不要人性的人需要这样做，是马英九自己的一种伤感。不过另一种看来，马英九哭的地方呢，我都觉得他哭错了地点。比如他第一次哭是在广东啊，孙中山的故居。其实谈到中华民国啊，真正的创立者是辛亥革命还有宋教仁他们那一批，而宋教仁是国民党之父，取得了国会选举的第一大党。但是孙中山后来是不服，要推翻这个选举的结果，在广州重新来，又引进了苏联模式，容纳共产党，其实给中国带来大乱。这是孙中山晚年的一个重大的败笔和污点。所以他在那里哭孙中山的时候啊，其实中华民国并不是产生于孙中山。第二个，他哭这个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在广州，但哭这个林觉民的家书。但是林觉民和七十二烈士主张的是一个民主宪政的中国，当时的辛亥革命之后的确诞生过，就是北洋政府时期。那到后来共产党复辟，全面复辟，把中国拉回到封建王朝的时代，一个红潮。所以马上就应该想的是，这些烈士的血是不是白流了，今天应该怎样建设一个宪政的中国。然后他到了陕西啊，哭黄帝陵，但马英九可能不了解，黄帝陵在文化大革命中啊，被毛泽东的红卫兵夷为平地，就跟孔庙一样，祖先之庙被炸毁，夷为平地，千百年战火都没有摧毁过，被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他哭的黄帝陵是个假陵，就跟这个齐白石、毕加索他们的画真迹被撕毁了，弄了一个赝品，所以他对着一个赝品在那里哭泣啊，可以说哭错了祖宗。他应该是谴责的是黄帝陵遭受的浩劫。还有他后来到了北京啊，在卢沟桥或者长城都去哭，但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是共产党的别顿队挑起的，刘少奇策动的，为了让国军跟日军呢全面开战，共军呢才能够求得生存并夺取江山。不知他懂不懂这个历史？还有长城，他讲长城里外呢，抗战烽火都是一家人，但是当时真正抗战抗日的是国民政府，是国军，是国民党，中流砥柱，牺牲重大。而当时的共产党呢，是不仅不抗日啊，他是跟日军相勾结，互通款曲，互通情报，夹击国军。后来在美国击败日本，国军蒙受重大伤亡之后，共军是下山再逃之，推翻了国民政府，夺取了江山。而且他后来跟残余的日军有合作。说马英九呢，看上去啊，似乎不懂得这些历史。我觉得他哭归哭，伤感归伤感，但是似乎都哭错了对象，伤感错了地方，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伤感。恐怕会留下一些现实和历史的遗憾。
针对马英九的大陆之行，台湾民众怎么看？大陆民众又怎么看？此行对两岸和平和世界和平有何注意？
马英九到中国的和平之旅啊，对他本人来说当然有一些善意，他恐怕真的是希望能够取得两岸和平，通过他的努力。但是他也应该知道，恐怕他的力量也很微薄，因为打马英九在台湾代表的并不是主流民意。就像他继黄帝陵叫台湾的年轻人不要忘本，但台湾年轻人认为他们的本就在台湾，根就在台湾。所以马英九是一厢情愿，如果是在统一的调子，他是一厢情愿。至于和平的话，恐怕也是一厢情愿，他不足以改变两岸的态势。而台湾的主流民意或者执政的民进党似乎对马英九的中国之行都有很多的批评，认为是一种投降之旅、示弱之旅，觉得马英九应该向中共继续表明民主自由的立场。比如说马英九以前说过一句话，六四不平反，两岸不能谈。那马英九是否还记得这句话？是否还跟习近平可以提出来呢？这是一个问号。至于在中国大陆呢，因为中国大陆信息封锁，加上党媒党报的单一宣传，任何台湾的政治人物到中国大陆去，中国人一般都是持欢迎态度。如果在一般的场合见到马英九，他们都很友善很友好，鼓掌。当然陪同马英九或在他身边的都是中共的陪同人员安排的，包括马英九所带领的青年学生座谈的中国青年，全都是中共这边的什么党员团员，甚至就是学生特工。这也不代表中国真正的民间的民意，也就是说马英九带领学生跟中国这边的学生交流，并不代表中国两岸的学界交流或者是民间交流，所以在中国大陆来说，其实很多人也不了解马英九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到中国大陆来走走代表了什么。 总的来说恐怕影响非常有限，也就是人们觉得看一个稀奇啊，看一个热闹吧，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对中国大陆人来说大多数还是外行。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安东尼编播的科技时空。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科技专题。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中子成像。中子成像是一种利用研究堆或加速器中子源对内部结构进行检查的非侵入性技术。国际原子能机构项目副主任 Gavello 说，这是一种神奇的工具，在科学和工业研究与开发以及法政学和文物研究方面具有无限的潜能。中子成像可以用于测试电机、减震器和涡轮叶片，可以显示水怎么样在有生命的植物体内流动，或者检查充满铁质岩石的恐龙头骨化石的内部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Mary Albin 撰文表示，尽管中子成像技术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使用，可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二维胶片成像一直是主要的成像方式。随着数字技术，包括先进的数字照相机的出现，中子成像现采用计算机断层扫描，也就是 CT 的技术，让技术使用几百张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图像来创建高度详细的三维图像。直到最近，由于技术和资金方面的原因，使用 CT 或者三维成像技术进行中子成像，对于低通量中子源仍不具可行性。Mary Albin 说，2021年布拉格捷克技术大学的博士生雅娜·马图什科娃和他的导师斯克伦卡展示了在研究堆功率为500瓦的情况下使用 CT 进行中子成像的能力，从而改变了这一局面。这一突破源于两个方面的发展。首先，低成本高质量的天文相机在此十年前已经问世。再来，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海因茨·迈尔·莱布尼茨研究中子源的研究人员意识到这些新型相机的潜力，并且在2016年展示了第一个用于中子层析成像的迷你设施。施林格尔带领的团队在中子源研究堆开发并建造了一套配备 3D 打印探测器外壳的低成本高质量的中子成像系统，以及用于先进中子断层成像和射线成像实验系统设施的缩小版专业控制软件。新探测器的图像质量和 Antares 设施通常使用的最先进系统相当。马图什科娃希望用低功率中子源测试中子成像。相比之下，20兆瓦中子源反应堆的功率是捷克技术大学反应堆的4万倍，所以产生的中子也是捷克技术大学反应堆的4万倍。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他没有办法进入捷克技术大学的设施做实验，所以就面临着挑战。斯克伦卡联系了施林格尔，请他就怎么样复制中子源开发的低成本系统提供建议。施林格尔通过视频通话向马图什科娃提供了建议，并且向他提供了有关系统设计和从哪儿采购必要部件的信息。马图什科娃一步步地在自己家里建造了一套中子成像系统，并用可见光对它进行了测试。新冠疫情限制解除以后，马图什科娃在捷克技术大学反应堆安装了他的系统，并且成功生成了捷克技术大学的第一张数字中子二维图像，随后又在500瓦的功率下照射12小时，进行中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马图什科娃目前正在改进捷克技术大学的中子成像系统，这是他博士研究的一部分。这个系统主要用于教育目的，但也用于开展研究， 比方说与布拉格国家美术馆合作检查文物。Mary Elben 表示，中子源设施和捷克技术大学的经验表明，微型设施可用于任何中子源，包括功率极低的研究堆。施林格尔说，他的团队随时准备免费提供设计图和软件，并且在国际上帮助安装和调试。在奥地利塞伯斯多夫的原子能机构电子科学设施也安装和调试了一个类似的中子 X 射线双系统，目前正在用于培训。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专题，题目是中子成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所罗门群岛将举行全国选举，曾经决定与台湾断交的所罗门总理争取连任，坚持深化亲中政策。以色列呼吁对伊朗导弹项目实施新的制裁，在巴黎奥运进入百日倒计时这一天，将开售25万张门票，一半以上门票将低于100欧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日表示说，中国可以加速乌克兰的和平。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Alexandr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Angèle 演唱的歌曲《你看我》，Tu me regardes。
C'est reste juste dans ma tête, ou toi aussi, c'est dans la tienne. Mais chaque fois que je suis seule, je pense à toi, je sais c'est bête. J'y ai pensé en boucle, je te veux. Je me le cachais sans doute, je te veux. Quand j'ai besoin d'aide, je te vois. Au moins c'est peut-être ce qui m'échappe. J'aimerais pouvoir t'aimer sans mal.J'aimerais peut-être juste que tu me regardes comme tu me regardais hier sans qu'il nous regarde quand il nous regarde au travers que tu me regardes comme tu me regardais hier sans qu'il nous regarde quand il nous regarde au travers j'y ai pensé parfois je voulais pas le voir je l'avais chanté déjà mais sans trop le savoirLes échecs me font peur Je jouais avec le roi La reine a pris mon cœur J'y ai pensé en boucle Tu me plais Je vais te le cacher sans doute Tu me plais Quand j'ai besoin d'aide Je te vois Au moins c'est peut-être ce qui m'échappe J'aimerais pouvoir t'aimer sans mal Ou j'aimerais peut-être juste Que tu me regardesJ'ai peur d'être à deux J'ai peur de te regarder Et encore plus dans les yeux Et cela je les évite Ce regard qui m'invite Même si au fond de moi j'hésite Je brûle d'envie Que tu me regardesThank you.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Bio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 32